海量信息，娱乐播报，倾听全球微声音。
微声音？什么？你说什么？听不见。
微声音。
嘘，微声音。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每周四早上与您见面的微声音，我是行动。
我是陈一舒。
首先呢，回顾一下历史上的今天，那99年的时候呢，台湾的南投是发生了20世纪末台湾最大的地震，地震为7.6级，导致2415人死亡，10000多人受伤。那么在20世纪末期，台湾伤亡损失最大的天灾就是这一次了。后来每年的9月21号呢，都被定为台湾的防灾日。目前这个墨西哥也是发生了7.1级的这个地震啊，希望这个损毁的情况，特别是人员伤亡情况，不要太厉害。
没错，那么除了天灾就是人祸了。现在朝鲜是频繁的试射弹道导弹的行为呢，是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批判，尤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他也是频繁的发表了非常多直接的言论。嗯、BBC 的消息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参加的联合国大会算是这个一年一度大会的新看点。
是，那特朗普周一的时候呢，第一次以总统身份是亮相联合国，那个演讲也是相当厉害啊，重点谈的是联合国的改革。那他的讲话呢，对联合国是不乏赞美之词，毕竟是参加这个大会嘛。他说什么呢？他说联合国建立在高尚理想之上，为饥民提供粮食、救灾援助、帮助妇女儿童等等。当然，这话锋一转，他也批评说的什么呢？就是最近几年因为官僚和管理不当，联合国没有完全发挥出应有的潜力。虽然自2000年以来，常规预算增加了140%，工作人员数量增加了1倍多，但是我们却看不到可以匹配这些投资的结果。
嗯，这个听上去管得挺宽的。那么但是本次特朗普在联合国的这个讲话呢，其实是相对比较平和的了。他对联合国的管的这个宽这个不满呢，其实已经可以追溯到10几年前了。当时他还不是一个政客的时候，当时还是这个纽约的地产商的时候呢，就曾经希望过能够参与联合国总部大厦的翻新装修工程。
他就跟曾经是跟这么个美国的媒体说的哈，联合国准备花16亿美元装修，但如果他来负责装修工程的话呢，5亿就够了，不仅便宜而且更好。
嗯，但是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并没有接受这么物联价美的这个提议。所以2004年呢，特朗普就在他的一本书《像百万富翁一样思考》中呢，就表达了不满。他写到，他们不会算简单的数字，也是在国际事务中的一种无能。
到2012年的时候，特朗普还就联合国大厦的装修质量是发了推特啊，这个发推特的这个习惯是一直以来的。他说，在联大讲话的这个人身后啊，看到那种便宜的12英寸大理石板，总让我耿耿于怀。如果他们跟我说，我会换上大块的漂亮大理石板，我毫不犹豫。你看他们家，
而且很便宜，
金光灿灿。
说他们不会算呢、啊，正如联合国，正如这个特朗普对中国的言论是前后，颇有不一样。那么特朗普他对联合国的感情也是非常复杂的，也刚刚也说了他
这
个。
这个说的太文雅了，其实就是说的颠三倒四呗。当然就是刚刚你说这个他对联合国的这个感情哈。
嗯。
就像你说的，他之前做这个纽约地产商的时候呢，是曾经在联合国总部大楼对面修了一个72层高的大楼，就是那个特朗普大厦，相当有名，他就住在那儿。那他的这个地产计划当年让联合国秘书长这个安南就感叹说，他怎么拿到许可证的呢？他这楼一起来会有很多人生活在阴影之下。
每天都看到他这个楼，想到之前拒绝过他。然后这个特朗普对此呢也回应说，我对秘书长和联合国是十分尊敬的，要不然我也不会建这栋楼。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听他这个颠三倒四的这个说法啊。他一方面宣称自己是联合国的这个大粉丝，说联合国呢很有潜力，大有作为，马上呢又翻过来又批评联合国，就说就是这是一群人聚在一起找乐子的清谈馆，非常的悲哀。
他甚至也指责过联合国是说是不与民主为友，也不是自由的朋友，甚至不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朋友，但是呢却把家安在了美国纽约。
当然你看这个曾经为地产商的这个特朗普哈，咱们一开始说的这装修16亿和5亿的这个对比，那么呢他其实一上来之后，我们基本上听到的就是这个钱的事儿哈，你包括这个北约大家怎么贪这个钱不太爽，不光北约贪钱不爽，联合国贪钱他也觉得不爽。那 特朗普就说了，对于美国每年承担的联合国费这个费用啊，是极为不满。2017年的4月呢，他就表示，我们美国只是联合国193个成员国当中的一个，却负担着 22% 的联合国常规预算和近 30% 的联合国维和的费用，这并不公平。
嗯，但他说的确实是事实啊，美国承担的联合国会费和维和费用确实是在全世界是首位的。
老大不好当嘛。
嗯，那么联合国会费的常规预算分摊比例呢，一般而言是根据各国的经济实力，每三年是修改一次，计算标准包括国民的总收入以及各成员国的支付能力。
那么在这个计算当中，其实联合国呢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分摊份额是慢慢的减少了，帮大家减轻负担，那对于发达国家呢是做出更多贡献来进行弥补啊，进行一个平衡。那目前我们来看，按照这个国力特别人均收入来进行计算之后呢，日本是位居美国之后，是联合国常规预算第二大分摊国，那中国是居在第三位的。
嗯，那么实际上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中呢，包括美国、日本、中国、德国、英国、法国、巴西、意大利、俄罗斯和加拿大在内的前20个国家承担了是近 84% 的常规费用，其他的173个国家呢仅仅承担约 16%，这个非常不成比例啊。
嗯，那是因为在特朗普看来呢，联合国这样的机构如果不能发挥自己巨大的潜力呢，就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造成问题。他就说，如果做好了会很了不起，那如果做不好，就是既浪费时间又浪费钱。但是我们来看看刚才你说这几个国家，美国、日本、中国、德国、英国、法国、巴西、意大利、俄罗斯和加拿大，这些国家不是工业化国家就是这个常任理事国哈，他们分摊了 84% 的常规费用，但是问题是全球 84% 的事儿还他们说了算呢，所以你掏这么多钱不是白掏的。
那么这个特朗普他在联合国大会上同时也发出了非常多让很多国家为之觉得他是在对错误的人说，在错误的时间里面说了错误的事情这样一种警告。
关键是他说了些什么哈，他主要是说就针对朝鲜的，这又来了。他说，如果美国是被迫保卫自己或者是盟友华盛顿，除了彻底摧毁朝鲜之外，将别无选择。之前他就是发出过这军事威胁，那么现在更是直接了，就是把朝鲜从地图上就给抹下去了。
没错。
而他这次还用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词儿啊，他说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是火箭男，而且是自寻死路
的
火箭男。
那么尽管联合国是多次的反对和加强制裁呢，朝鲜本月还是新进行了一次核试验。
是。
那么在这次讲话里面，特朗普还攻击了伊朗，说其实是一个腐败独裁的政权。
嗯，
他还说这个伊朗试图搞乱中东，特朗普呢也呼吁德黑兰的政府停止支持恐怖主义。他同时是再一次批评了奥巴马时代的伊朗核协议，把它描述成令美国尴尬。
那奥巴马时期的这个伊朗核协议呢，其实是一个里程碑的一个事件啊。那我们也看到这个今天早上新闻也说了，伊朗总统鲁哈尼呢也是对其进行了反击。那么也说，如果反正伊朗是不会破坏这协议的啊，那谁有些新来的这些国际政治流氓如果给破坏了的话，伊朗也不会放过他。那有一些分析就指出，特朗普的这次讲话呢，不仅向国际社会表明了自己的外交立场，同时也对自己的选民发言。他几乎是抓住每一次机会，那么都向自己的选民表达自己的这个态度。他在演讲当中再次重申，作为总统，他的决定都是以美国第一作为底线的。
嗯，那么与过往多次一样呢，外界对特朗普的这番讲话是褒贬不一。瑞典的外长马格特·瓦尔斯特伦就对 BBC 说呢，这是一个错误的演讲，在错误的时间，对错误的观众。
嗯，但是其实这个扬言消灭要这个消灭朝鲜的啊，不是第一个人，主要是说最早的时候，其实我们还能记得那个小布什总统也说过这个问题，就是要消灭朝鲜。那么在小布什总统任期担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的这个博尔顿呢，就对特朗普的发言是赞赏有加的。他说这是特朗普总统就职后最好的一次演讲。
其实这个跟过往几届美国总统关于邪恶轴心的这个说法是有这个不谋而合了。
确实是。那么目前他的可能又出现一个轴心的这么一个态势，是不是会加剧分化呢？这个也是有待观察哈。接着呢，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国内的一则新闻。最近一段视频是火爆了所有人的微信朋友圈，相信很多人大家都看过哈。视频中的一位少年驾驶一辆非法改装的摩托车，在这个广西百色市区的道路上玩特技，而且把这个视频上传到了网络，公然是宣称挑战全百色的交警，嚣张至极。
这个事件发生在9月15日，大家的朋友圈是被这个名为鬼火翘尾第一人挑战百色交警小哥你是要红了这篇文章刷屏的。文章里面这个 文章里面视频里有一名少年是故意让行驶过程中的摩托车前轮悬空，仅后轮着地，有时呢他还单膝的跪在座椅上面，动作是非常的危险。那么文章的视频和照片呢还编辑上挑战全百色交警等字样。
那视频上传到网络之后呢，引来了网友一片指责和质疑。那看到视频之后，百色这个交警部门呢是立即的立案调查，而且利用科技手段将车辆和人员就进行了一个锁定。
那么9月15日傍晚呢，百色市的交警部门联合当地辖市的派出所是在市区纳碧村将当事人黄某鹏抓获了，并在他的出租屋内搜出了拍摄视频时使用的改装摩托车和被卸下的白色外壳。那么经询问之后呢，这名小哥是对自己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哎，这个记者就了解到，这个姓黄的小哥呢，今年是16岁，相当的小，所以就真是小哥。那平时热衷上网啊，近期呢是在网上看到了挑战交警的这个相关视频新闻，觉得是非常的刺激。那为了出名呢，他就起了这个效仿的念头，自学摩托车特技，并且拍摄视频上传网络。那根据民警介绍，这个小哥呢没满18岁，而且属于初犯。那根据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1条第二项之规定，不执行对这个黄某的行政拘留处罚。
哎，他也有他这个15分钟的出名啊。我们再来看看澳洲国内。据第9台的报道，没了妈妈的小袋熊乔治在最近的一项网上投票中是被评为了澳洲最可爱的动物。
是。
旅游网站 Experience OZ 发起了投票呢，有39只动物是入选了。那乔治是收获了近39%的投票，成为了最可爱的动物。
那去年11月呢，澳洲爬行动物园的经理在网上发了一段这个乔治玩耍的视频，于是这只小动物迅速的走红。那有趣的视频呢是吸引了超过100万人次的播放量哈，是相当大的。
那么名为福纳克的网友就在视频标题写道，袋熊乔治偷走了我的心，也偷走了动物园工作人员的心。
但是其实这个故事还是比较悲伤的，为什么呢？其实是去年下半年啊，乔治的妈妈被一辆汽车给撞死了。这种情况其实在澳大利亚我们还经常会发生啊，因为野生动物也多，我们这开车的车速又快。那有人呢就从妈妈的育儿袋里救了她，使她成为动物园的永久居民。
那么福克纳就说呢，他希望乔治的心头衔和吸引的关注将帮助大家爱上我们的野生动物，也明白他们确实是需要帮助来保护的。那么澳大利亚爬行动物园是坐落在新南威尔士州的中央海岸，从悉尼开车向北行驶呢，大概1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了。那么大家也可以在即将到来的长假期呢，带着家人和朋友一起去看看这个澳大利亚最可爱的动物。
就目前这个 school holiday 也到了哈，大家可以去看看。而且这个可能跟大家聊一个事儿哈，就是这里面不是小袋熊的妈妈被撞死了吗？从育儿袋里把它救出来。其实澳大利亚很多有袋动物，包括袋鼠，它那个育儿袋是非常结实的。就是有的时候他们在开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把袋鼠撞倒了以后，先别走，先回头看看它那个育儿袋里是不是有小袋鼠。有小袋鼠的话，其实你可以给它救走的，因为往往的时候就是你把大袋鼠撞倒了以后，小的不会死的。
这个事情还真的是不知道，大部分人都知道，就是如果在路上开车的时候碰到袋鼠的话，千万不要停车，一定要直接撞过去，不然的话你可能会有一些交通事故。
这是为了人身的这个安全，
对对对。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条消息。那么很多人的有一种感受呢，就是澳洲的硬币实在太沉了，但是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感受，我觉得大家要觉得沉其实都可以给我，
钱不怕多嘛，对不对？我们刚刚今天的新闻里面也提到，澳洲即将发行这个10元的纸币。那么这些旧的硬币会不会变得更加珍贵呢？
哎，这个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啊。只要能用的硬币地方呢，就大家都一般不会用纸币的。但是最近一个新闻呢，会让大家可能会舍不得用硬币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攒了一大堆硬币的时候会去银行换纸币，对不对？这样就轻一点。大家来听一下这是什么消息呢，就是有报道就说有一批2000年生产的$1这个硬币，那因为他们的缺陷呢，在网络上的拍卖价格不小于$1000的澳币，那就是一下翻了1000倍啊。
那么就这个新闻呢，我们也在这个 eBay 的官网上面稍微搜索了一下，这个结果也是让我们大吃一惊，这件事情是原来是真的，还真的有人是拍卖出了8500元的价格。
哎，所以你看以后我就叫弯刀了，满街叫，估计能发财。而且不仅如此啊，还有大量的买家根本是买不到这种硬币。令人震惊的事还在后面呢。根据了解呢，这些硬币仍然在市面上流通着，大家注意了啊，还在流通。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这些硬币的价值，把这些硬币当作普通的一刀硬币再继续使用。
嗯，也可能很多人根本就想不到他兜中就有这么名贵的硬币，就直接花出去了。那么想到这一点，我就想起来我家里面的一盒子，就是已经存了好多好多年的硬币，一直都没有用掉。我现在就非常想立马回家去查一查有没有这样的硬币，
搞不好是一个隐含的大款啊。咱们这被大家就是总结一下，这个硬币为什么那么值钱。首先呢，这个一刀硬币的生产日期是千禧年，2000年嘛，也就是说女王头像旁边的这个字儿呢，一定是 Australia 2000， Australia 2000。其次呢，这些一刀硬币的边缘要比普通硬币厚一倍，那就是因为厚了这么一丁丁点儿，那这个硬币会比普通的硬币重多少呢？就是相当于多重这个十 cent 这么一个硬币的这个重量。有耐心的朋友呢，可以用称量器来称一下。
嗯，那么这个网友呢也对这个消息表达了非常多的惊喜。有些网友就说呢，把这个他觉得把这个硬币他在哪里见过也用了，放在这个洗衣房的自动投币机了，他很想把它拿出来。这个我就想到我们的那个 vending machine 啊，办公室的 vending machine， 我之前也投过非常多硬币被吃进去了，然后我现在也非常想把它拿回来。
这种怒气啊，你就可以油然的感觉到了。那么目前呢，我们再看另外一位网友的这个评论，他说我刚刚花了一个多小时去检查我的2000年的一刀硬币，又花了10多分钟去检查硬币的边缘，结果证明我不是一个幸运的人，一枚都没有。那不过以后会检查每一枚硬币的，相信我马上就有钱了，非常乐观。
嗯，也有网友就是发现了自己真的是中奖了，他就是说我现在就要去立马换这个1000刀。
当然，有这个人对这个新闻是持怀疑态度啊哈。就有网友叫 Chris， 他说我觉得我所有的一刀硬币都是这样的，这是不是愚人节的玩笑呢？如果你觉得所有硬币都是这样的，这一定是愚人才会有的想法。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回家去翻一翻。我觉得这个几率是非常大的，2000年非常有可能。
哎，这真的是这样的哈。
嗯，
哎，今天早上呢，其实跟大家说了这个两条消息啊，一个是说这个有一个女的在这 Facebook 上发了一篇文章，然后说反对同婚，结果她就被解雇了。那这个她的老板呢，结果也在 Facebook 上发了另外一篇文章，就是解释为什么解雇她。然后，所以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
嗯，
就是这个 Facebook 上你不能乱发东西，对吧？那这时候呢，我们就看到 BBC 就有一个消息，就是在 Facebook 上最新贴文会不会令你身陷囹圄，这个事情就有意思了。我们来听一听，这还不是简单丢工作那么小的事儿了。
嗯，因为假如你的这个贴文破坏了刑事审讯呢，你将有可能会入狱。因为英国政府现在正在搜集一些证据，调查是否需要通过新的立法来阻止相关的情况发生。那么检察总长也正在咨询法官、警方以及受害者的群体，并收集一些贴文啊、聊天记录，还有推特发文破坏审讯的一些实例。
哎，
那么社交媒体上面的贴文是怎么样来破坏正在进行的审讯的？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又能做些什么事情来保护自己呢？
是，总的来说呢，其实网上言论是不是会影响，包括我们经常说啊，我们在澳大利亚也是有经常会有陪审团。那么是否有这个原则性的问题还有准则，那么究竟是怎么情况呢？其实 BBC 给我们进行了一个总结啊，避免影响刑事案件的这个其他方法。其实我们作为这个媒体人经常会考虑到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公众的平台来怎么来使用。我们来看这个七大方法，社交媒体平台也不要轻视它。那么第一点呢，就是假如你有朋友担任陪审员，千万是不要在 Facebook 上传信息问他有关案件的问题，他们不会告诉你相关的讯息的，而且你这个东西也不合适。
知道秘密有时候也不是一件好事。那么第二点就是也要避免接触陪审员。
第三点是不要发文说你知道被告人是必定作案的，这个是无罪推定的原则。
都是假设无辜的直到他有证据。
是。
那么第四点就是不要评论被告、受害人或者是证人的品格。哎，我发现读到现在很多都很像我们媒体关于很多这个正在审讯的案件的一些报道。那么相信越来越多的这个自媒体的大家使用，很可能对于自媒体就是大家每个人的账户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了，趋向于一家媒体的要求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第五条，是假如你担任陪审员，不要追溯案件的历史。我这个如果要大家哈，我们特别是说听众朋友，您要是澳大利亚公民哈，可能就会收到这种要求， 担任陪审员的这种要求、嗯、您要是担任陪审员，您就少发点跟案件有关系的东西吧，就别说话就完了，好，老老实实做陪审员。
是的、嗯、那么第六条就是不要在 Facebook 上面传讯息对被告人说你支持他们。
哎，那第七点就是问问自己在社交媒体上的行为是否会影响案件。那有些记者呢就知道当中的这个规则啊限制，那么得到这个专业的法律意见，如果记者们没有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类似的言论，背后都是有充足理由的，所以一般我们有些事儿不说话也是有原因的。
嗯，那么这个陪审员他得到警告对法庭外的报告视而不见，而法官呢就需要信任陪审员能以不偏不倚的态度去听取证据。那么在我们的法律中呢，评论可以令人坠入法网，就是藐视法庭罪、
嗯、那关于我们这个工作性质呢，比如说哈，有一个负责报道谋杀案审讯的这个记者突然提到了被告人可能会曾经杀人，或者是这个人呢会陷入极大的麻烦，陪审团并不知道有关被告人的这个历史，这么一个情况下呢，因为他们的结论是不可以被以前发生的事情进行影响，所以就是作为记者来讲是不能去影响陪审团的。
嗯嗯，那么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法官是需要决定陪审团是不是会被影响，以至于他不能评估证据。那么记者或许就要收拾包袱，他们也很可能被背叛入狱。
嗯，类似的事儿其实不是很常见哈，因为我们这个在入职的时候其实也都经过这个法务的培训，反正就是保证大家尽量不坐牢呗，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嗯，那不过社交媒体呢是目前改变了这一个状况哈，人人都受相同的法律的规管，那不光是针对我们了，因为这个社交媒体平台也是一个目前来看而且是传播更广的一个平台。那不过问题就是除了法律界以及传媒界的人士之外呢，很少人理解什么是构成藐视法庭罪的，同时几乎人人都有自己的意见也想表达嘛，那么社交媒体平台也是表达个人意见的一个平台。那假如您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发表言论呢，很多人都是能够看到的，就是因为这样原因，两年前一名法官暂停了一宗重大谋杀案的一个审讯。
嗯，是什么样的一个案子呢？就是两名少女被控谋杀安杰拉赖特森，是在2015年7月的时候，这个审讯呢是在提赛德区的一个刑事法庭开始的。本地和国家媒体都依法做出了公平和准确的报道，但是 Facebook 用户呢就纷纷的发表了几件。
那在第二天审讯结束之前，在 Facebook 上的新闻链接上已经有500篇与案件相关的这个贴文了，有些向被告人做出威胁，有些人对被告人坚称清白不以为然，有些人甚至攻击司法程序，这个我们在很多的这个 Facebook 上、微博、微信上面其实都能看得到。那这宗案件呢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法官不确认本地的陪审团是不是能够避免受到影响，所以他们希望找到不被 Facebook 言论影响的陪审团，导致审讯终止，而且是移交至了另外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后果就相当的严重了。
是的，这个就很像很多的案件，有些这个少数民族社区希望给这个案件或者警方啊、法庭啊施加压力，可能会有一些非常多的在这个社交媒体或者通过当地媒体来传达一些意见，但有时候这些意见不一定能给这个案件带来最积极的影响，可能有的时候像这个刚才上面说的，就会导致这个审讯终止或者是移交。
而且关键是现在还有一个特别恐怖的事情叫人肉，就是你动不动然后你就是像那种抓贼一样去人肉某一个人的这个私人信息啊，这也是非常值得警惕的一个事情。那么呢有六大提示是 BBC 给大家提出来的。那么首先呢就是假如法庭报告没有提及被告人的名字，背后都有法律原因，那如果您是知道被告人是谁的，是不要去暴露他的这个身份的。
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不要指出性犯罪受害者的名字，这个也是违法的。
那包括儿童也不能说啊。那而且呢第四点就是说，如果您在法庭呢是严格的不能拍照或者是录像，当然同时如果您在法院听到与案件相关的私人对话，也不要在网上发文。那如果您是陪审员就更不要和亲友去讨论了。那么这个就是根据我们这个网上特别社交媒体啊有关的这么一些大家新的一些这个行为准则。那么在最后一段时间呢，给大家来说一说我们这跟旅游有关系的话题。澳大利亚悉尼市面向大众招募旅游形象支援大使。
那么不久后呢，这些旅游形象大使就会亮相悉尼的街头，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来介绍悉尼市的风光。
支援大使呢是身着红色制服，头戴白色的宽檐帽，为旅游的游客呢介绍悉尼一流的旗舰店啊、美食场所啊、表演剧场、文化场馆、名胜古迹等等等等。
那么这个悉尼的旅游形象大使呢，漫游计划是继悉尼市政府近期成功的推出了游轮形象大使的计划的一个延伸。那么在这个游轮形象大使中呢，形象 向大使不只是在客轮抵港的时候迎接乘客到来，还会为其提供一些地图啊和相关信息，并且推荐一些本地的旅游攻略。
嗯，那么目前的情况呢，我们也就看到这个悉尼市哈，这个旅游是非常非常旺盛的。为什么呢？因为新南威尔士州旅游局近期的调查结果就显示，在上一个财年当中，超过1300万的游客选择在悉尼留宿，在本土地区的消费是高达了150多亿澳元啊，这个数字是非常非常庞大的。
那么来自悉尼北部的一个叫做乔安摩尔的呢，他今年是65岁，他也是担任悉尼的旅游形象大使以及。已经近一年的时间了。
那么相信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呢，我们这个澳大利亚旅游还会继续的走强，因为很快我们这天气就暖和了啊。那么过一段时间以后呢，我们可能这个旅游的人只会是越来越多，而且是来自全世界各地旅游的人。